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缘起这个节目。第一首要介绍的音乐是巴哈1723年的作品《耶稣 Joy of Man's Desiring》Cantata BWV 147 清唱剧，作品编号 BWV 147《耶稣人类喜悦的盼望》。人类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是来自神，第二是来自人，第三是来自魔。来自神的音乐，来自神的文化，才是最值得聆听，最值得跟从，对人是最有益处的。来自魔的文化是反神的，反宇宙，反自然的，具有破坏性、毁灭性，人是应该唾弃。巴哈认为他的音乐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神，他会以音乐来彰显神的荣耀。当他每首乐曲完成之后，都会在乐谱的最后里面写上 SDG， 意思就是说让荣耀归于神。正如巴哈所说，音乐真是神传给人家，用来歌颂神，丰富人类的文化，奠定西方的神传音乐文化，同埋巩固神在人心中的地位。虽然巴哈是从自己的感受去讲，但是他真是讲啱咗啦。再者，日本 IHM 研究所冈本胜博士等人自1994年起以高速摄影技术来观察水的结晶，结果发现贝多芬、巴哈、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比时代曲、摇滚乐更能令水结出完美的结晶。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霓裳羽衣舞乾坤。以下是纯属我个人对一些艺术团体表演的睇法。我在2010年和2012年都观看了神韵艺术团主办的神韵晚会。除了色和光带来的震撼，其中一个令我非常欣赏的特色就是舞蹈员优雅的舞姿。神韵晚会所跳的舞蹈全部都是中国舞。中国舞应该有跳、翻、转等等的各种高难度的动作，不在话下，他们都会有。其实技巧足以表现舞蹈的内涵就足够了。他们是将重点放在神韵上面去。神韵就是神髓、神胎、神的韵味，要表现在舞蹈者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真、善和美。他们的真、善与美是怎样做到出来的呢？无可置疑，亦都没有其他的办法，一定是经过修真善忍这个的心性修炼才能够可以达到。换言之，那个舞者的心性较真、较善、较忍，那个舞者的舞姿就较优雅，就更能表达出神韵力。这些本质是藏在表演者的细胞里面，在表演的时候经过动作、表情自然地流露出来。因此我觉得神韵晚会的舞蹈员除了在技巧上落功夫，还在心性修炼上落功夫。除了舞姿圆融、优雅、欣赏价值高之外，整台的舞蹈表演散发出来的能量是正、美好的，值得大家一提再提。第二首要介绍的音乐是由正源作曲，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西藏舞曲《为神而舞》。中国从皇帝以至夏商等朝代，音乐和舞蹈主要都是用来敬神祭天，周朝以后也都是用乐舞来教化人心。为神而舞这首音乐的开端，将听众带到去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一窥各藏传文化的风貌。接下来就是敬神祭天的神圣仪式，以致将传统的白色哈达献给神成为音乐的高潮部分。哈达是长条形好似围巾一样的丝织品，是藏族人用来祭祀神明的贡品。这首就是藏族风格充满了能量和活力的音乐《为神而舞》。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我继续讲述艺常与衣舞乾坤这个主题。舞蹈最基本要讲究形，形是指姿势和动作，其次就是气，气是指呼吸，吸气呼气和姿势的配合能够将舞姿跳得和谐圆融。第三要讲究的是神，神是指表情情绪，有了舞者的表情和情绪，舞蹈的气氛才能够表达出来。最后就是韵，韵是指韵味风格，中国舞、芭蕾舞、现代舞的舞蹈员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可以分辨出不同的韵味，这些就是文化特征、民族特色。第三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修乐作曲、静寂作词的《登归途》，歌词是这样写：悠悠万世恨，寻他千百度，缘者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为者心自清，苦中乐长住，俗世空流城，方惊天地殊。各位听众，在俗世空流中，未醒的人还是在睡梦中，醒悟的人呢，应该已经踏上登归途，你呢？
悠悠万世心，寻他千百度，愿者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为者心自清，苦中乐常住，俗世空流行，方惊天地殊。悠悠万世心，寻他千百度，愿者登归途，常住，俗世空流行，方惊天地殊。悠悠万世心，寻他千百度，愿者登。
专业舞蹈员应该可以练到高深的舞技，而运用到形、气、神、韵等等要素，而达至优美的舞姿。这些是人所能及的境界。神韵艺术团的舞蹈员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要超出人而到神佛神韵的境界，就是指舞蹈员的舞姿或者是一举手一投足都能表现出神佛的韵味来。因此神韵晚会是一个不可多得带着神的舞姿的表演。第四首要介绍的乐曲是由谭俊毅作曲，女高音歌唱家雨玲演唱，神韵交响乐团伴奏的《了解真相》。歌词是这样写：经历千古的漂泊，迷失在红尘中拼搏，在有人的现实中忘却了久远的誓约，众生等待的大法被涂抹，为什么坐流推波， 神在网开一面，真相能打开迷蒙的锁，不要再徘徊蹉跎，找回真正的自我，走出谎言的漩涡，了解真相，那是你等待已久的嘱托。各位听众，要怎样打开迷蒙的锁，要怎样找回真我，唯有了解真相。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了。我继续讲述艺常与衣舞乾坤这个主题。在神佛的世界里面，学习一门知识或者技能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只要有一位神佛拥有那门的知识或者技能，通过意念一瞬间就将那门的知识或者技能传递过去。所以神佛的知识和技能都是不需要好像人一样这样去学习。舞蹈的技巧也都是一样，跳出来的舞姿也都能达到他们世界的层次的优雅程度，一般都是非常令人赞叹的。第五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Rich Setti 作曲，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演奏的战路 PD No.1 祭神舞曲第一首。西方的音乐和舞蹈亦都好像中国一样，起源于敬神祭天。古代希腊人为了赞美太阳神 Apollo、 智慧女神 Athena 和酒神 Bacchus 等等的神灵，在祭神节里面举行了祭神典礼。祭神舞曲就是当时祭神典礼的一首祭神曲。当时的祭神舞是由一群裸露的青少年或者少女跳出。这首乐曲亦有用到在医疗和心理治疗上去， 去减轻病人的紧张和精神压力。祭神舞，古代希腊的石雕画都有刻下来。神佛的舞姿的优美、典雅、端庄、平和的程度是神佛欣赏舞蹈的焦点，而不是舞技。舞姿的优美感主要是由神佛舞者的心性所决定，如果他的心性较高，他跳出来的舞姿就较优美。所以当神佛去观赏舞蹈的时候，他们比较看重的是舞者的舞姿如何优美、典雅、端庄、平和。这些的特质都是内敛，发自内心的，纯粹在技巧的追求和熟练是不可以练到出来的。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女高音歌唱家姜敏主唱的《梦醒》。歌词是这样说：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缘，得法破迷上青天。各位听众，你们相不相信人本来是从天上来的呢？你们有没有想过翻上天上的意图啊？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我继续讲述艺常与衣舞乾坤这个主题。神韵艺术团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要求所有的舞者、表演者都要修好心性，他们的舞姿才能够达至到神佛神韵的境界，散发出来的场才是高尚优雅的，内涵才能够更深。所以观众在神韵晚会除了欣赏到一场高质素的表演之外，还能在一个正的能量中受益，令身心健康，心灵提升，这些都不是金钱能够买得回来的。那为什么我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舞蹈表演能够达到好像神韵艺术团的神佛神韵的境界呢？我们姑且分析一下其他专业的舞蹈表演。在摇滚乐、时代曲的乐坛，歌手在台上大吵大闹的唱，一群舞蹈员在旁边群魔乱舞一样的跳动，或者一位或者一班歌手一面唱一面热舞。如果只是论这个舞姿，他们大多以扭腰领臀、放空摆肚的舞姿来衬托狂野的气氛和吸引观众的目光。有一些男女歌手、男女舞蹈员穿着暴露紧身的衣服，跳着带有性暗示、性诱惑的姿势，在台上摇风摆柳，台下的观众就声嘶力竭地欢呼，正是一个魔性大发的场合。说真的，这些也都是魔的世界里面的疯狂的表演和呐喊。从这一类的事件看来，人的层次已经是跌到去魔的层次了。有非常多的研究指出，流行曲或者摇滚乐会扰乱大脑运作，使人学习效率下降，思考能力减退，做事容易犯错，令人心灵空虚，精神紧张，情绪不稳，易怒，追求感官的刺激，倾向接受暴力和有反叛、反道德、反社会的行为，以及容易滥用药物等等。这些的所谓音乐会、表演晚会不开而无一例，不去也罢，门票亦都不便宜，倒不如去观赏一场制作认真、高水准、百看不厌的神韵晚会啦。网上有一些扮演飞天、观音、神佛的舞蹈表演的录像，而飞天、观音的舞蹈技巧来讲是非常之高超，实在令人赞叹。但是将表演的神明放在一个阴暗的舞台，即使是被表演者穿着上金碧辉煌的衣着，戴上彩色缤纷的饰物，在灰暗朦胧的背景中还是逊色得多。再者，他们的一些眼神、表情和姿态是跟妖的一样。其实妖的世界里面的表演真的好像这样的。换言之，将这么殊胜、庄严、光芒的神明放在一个阴暗的、好像魔或者鬼的世界里面，用跟妖一样的眼神、表情和姿态去表演，就是等于侮辱了、污蔑了他们。其实不只是扮演飞天、观音、神佛这类的舞蹈表演，一般的摇滚乐、时代曲、新派音乐等等的很多的舞蹈表演，舞蹈员的一些的眼神、表情、舞姿都是跟魔和妖的一样，人的层次已经跌到去魔和妖的层次上面去了。这样的表演散发出来的讯息、散发出来的场又怎会好呢？有一些是算比较好的舞蹈，是传统的芭蕾舞、民族舞和社交舞，但是专业的舞蹈家极其量亦都是只可以达到人的形、气、神、韵这个状态，而不可能达到神佛神韵的境界。因为一个七情六欲、人人怨怨、斤斤计较、情情色色、户户欲欲还未放得下的人，散发出来的只有外在而缺乏内涵的优美的姿态，更加无高尚的品德内涵，这样样的一场表演还是相当有所欠缺的。总括来讲，神韵晚会的舞蹈表演真是举世无双的。神韵晚会的舞蹈员的神韵气质非凡，散发出来的能量是几咁强和美好， 散发出来的唱是几咁精和高尚。我诚意咁样向各位推荐神韵艺术团主办的神韵晚会。今次讲有关艺常与衣舞乾坤这个的主题就讲到这里了。以上纯粹都是我个人的体会。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大唐的记忆》。唐朝是中国5000年来最辉煌的盛世，是神传文化的鼎盛时期。渭城朝雨，阳关故人，长歌古道，大法道唐人，仿佛隐约再现大唐的记忆。
千年
听众朋友，到呢度嘅时间都差唔多到㗎啦。希望下一个礼拜再喺空气中，喺呢个音乐元气呢个节目中同大家再结缘啦。祝各位都能够了解真相。多谢各位收听，拜拜。